弟兄姐妹平安，又再一次有机会能够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话语，其实就是福音的本质。我要谈到福音的事情。记得在2009年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我们到意大利去旅游去，我们去参观了罗马城，然后呢，我们又到一个城叫 Florence， 就是佛罗伦斯城。然后这个城呢，其实有好多有历史性的一些建筑啦、画像啦，或者一些遗产。然后其实这整个一个城市就好像一个大的一个博物馆一样，好多可以看的。那在这城市当中呢，有一件最有名的，其实很有名之间的一个雕刻。这个雕刻呢，就是大卫的雕像。什么大卫雕像呢？就是这个雕像。那这个不是本来这个雕刻的像，而是一种复制品。然后这个复制品呢，跟本来的那个雕像尺寸一样大小的，而是放在外面的。那本来那个雕像都放在里面，因为要保存这个画像。那听说这个雕像呢，其实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画家，也是个雕刻家。你们大概听到他的名字，就是 Michelangelo， 对不对？你要到罗马去，到罗马的天主教堂，上面有个叫 Sistine Chapel， 他在那边画了好多这个很好的一个相片。然后这个雕像呢，大卫的雕像，他用了3年的功夫，马上才把它雕完成的。听说本来这个雕这个像，这个所用的大理石呢，是用一块很整块白的很纯的大理石把它雕刻出来的。然后这一块大理石本来是另外一个雕刻家要雕出一个旧约时代的一个先知，然后放在教堂上面。然后这个大理石很硬，然后这个人又不是很好的一个雕刻家，所以当他雕刻的时候就把这个他的雕刻这个签字的像破坏掉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就把它丢掉。那后来他这块坏的这个大理石呢，就把它放在那个雕刻厂里头，跟一堆废石放在一起，就把它当作废石一样把它丢在那边。差不多25年以后呢，有一天 Michelangelo 到那边一看，哎，这一块已经破坏掉了一个大理石，好像很可惜，其实我可以把它雕刻成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雕刻像，所以他就把它带回家去，雕成这个大卫的雕像。我刚刚看那个图，其实呢，本来是一块没有人要用的，已经废掉一个废石，放在旁边没有人要了。不过呢，经过这个很有名的雕刻家 Michelangelo。把它重新雕刻以后呢，塑造以后呢，就变成一个世界上很有名很尊贵的一个雕刻的一个像，就大卫雕像。那我们今天所念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有分三段，总共10节，要把它分段呢，第一段呢是谈到我们人在得救之前我们的情况是如何，就想像那一块大理石还没有经过雕刻以前是放在旁边是被丢弃的。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人本来是死在过犯之中，是与神为敌的。那第二段呢，从第四节到第七节就告诉我们神怎么借他的大爱又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这是第二段。那第三段呢，就告诉我们神既然已经把我们与基督复活了，那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应该有什么，神对我们有什么盼望。所以这三段其实讲这些事情。好，我们再或者我们一起再念这一段，第一段哈，从第一节第三节我们一起念好吗？你们死在罪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这里谈到第一件事情，我们是悖逆神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悖逆神的呢？你要看创世纪第三章，那时候神造了亚当夏娃，把他放在伊甸园当中，神吩咐他们什么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园中那一颗分别善恶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以吃。亚当夏娃是不是遵从了神的吩咐呢？没有，他们悖逆了神的吩咐，他们去吃了那颗叫神叫他们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的果子。当他们吃了以后，就悖逆神，结果就把罪引到世界上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人都一直在受这个魔鬼的所控制。我们每天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喜欢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甚至于我们人的标准，都是受着魔鬼的控制。其实我们所过的生活就是一个悖逆的生活，一个在罪恶的生活。比如说最近你要看电视的话，我们晓得玛丽兰州是美国第八州，可能是第八州会通过什么事情呢？同性恋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以为这是好的事情，神说这是不好的事情。人是悖逆神，人想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虽然有时候我们所作所为好像不是一个伤害人的事情，其实我们有时候做的事情可能从人的眼光来看好像是可以赞许的，可以称赞的事情，或者我们有时候想做一些好事情，不管在公司也好，在什么地方都好，我们想做的其实都是想做一些好事情。不过在这个想做好事情的后面的被动的动机呢，其实我们也是悖逆神。这是一种用人的方法想做出讨人喜悦的事情。其实我们每天做事情，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的心里头。换句话说，不把神当作首位，因为我们人的本性就是要悖逆神。不管你怎么奋斗，我们怎么样愿意发时间，我们每一件所作所为为的是谁呢？为的是我自己。尤其美国就是 I generation， OK， 美国这一代就是 I generation， 就是每一件事情我喜欢我就做，对我好处的我就做，每一件都是我。其实当我们想做好事情想进步的话，我们的所思所想都是把我们每个人看到第一位，把神要是把神放第二位已经不坏了。其实在我们每个人思想当中，神根本不在我们每个人思想当中之一。好，第二件事情，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灵命也是死了。你要看注意看这一段圣经哈，保罗讲过两次说我们是死在过患之中。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死在过患当中呢？你记得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第十节，神当时吩咐亚当夏娃，其实他吩咐亚当，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为什么呢？因为吃的日子怎么样，你必定死。亚当夏娃吃了禁果没有？吃了。他们是不是马上死了呢？没有。虽然他们是本来不死的这个生命，后来就慢慢慢慢趋向死亡，不过呢他们的肉体不是，虽然不是马上死亡， 他们的灵命就在那一刻就死亡了。为什么呢？他们背逆神。换句话说，肉体的生命虽然存在，他们属灵的生命已经就死亡了，因为他们做了背逆神的事情。其实当我们讲到罪，不是说杀人放火，杀人放火也是罪，是没错。其实最大的一个罪，就是你要看 原来这个意思，罪的意思就是你要打一个靶没打中，让你射一个打枪，对不对？没打中这个靶，那叫做罪。换句话说，神本来是要我们跟他有好的关系，顺服他，人不愿意顺服神，反而跟神走反方向的路，我们背逆神，那就是罪。罪就是没有打中靶，换句话说，神要我们顺服他，尊敬他，我们人偏偏要背逆神，这才是罪，才是最终。因为这个罪，所谓叫人罪，所以以后杀人放火一切不应该做的罪，就产生出来了。最大的罪就是本来人有着罪的性质，就是要背逆神，反抗神。接着这段告诉我们，我们是在神愤怒当中，换句话说，我们是本来是可怒之子。因为神是一个圣洁的神，神厌恶罪恶，神要我们跟他亲近。既然我们背逆神，我们就惹神的怒气。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啊，他这里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卑不义之人身上。这里保罗没有说神的愤怒显在那些杀人放火的人身上，有没有？没有。显给谁呢？显给那些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才是最大的罪。当我们背逆神，成为一个不谦不义的人，神的愤怒就加在我们身上。其实神造我们是要我们清洁，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不背逆，我们是背逆神，我不听神的话，阻挡真理，所以我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惹神愤怒的人，我们本来是可怒之子。好，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当我们背逆神的话，我们犯罪，神要用公义来审判我们，就是神不能再容许罪恶，所以神就把亚当夏娃赶出去，跟神就没有这个再好的关系。不但这样，人继续犯罪的话会受到惩罚，将来也有惩罚。虽然神是公义的神，他应该要做这些事情，不过呢，神又另一方面是神是一个爱的神，神知道我们离开背逆神，不能再跟神亲近，我们活在过犯罪恶当中，没有平安。但是神呢，没有告诉我们说好，你们就继续停留在过犯罪恶当中，神反而是主动的来找我们人类。你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知道他们赤身肉体，他们把自己躲起来，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神在晚上天亮的时候来在园中行走，寻找亚当夏娃。当时他们因为犯罪不敢跟神亲近，不敢接近神，他们就躲起来。有一句很有趣的话哈，圣经告诉我，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神是不是不知道他们躲在什么地方吗？其实神晓得他们躲起来，这一句话就是唤醒他们的心，就是你们已经做错了，神要来呼召你们。所以神说，你在哪里？换句话说，神自动来找亚当夏娃。相同的，今天神也是会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寻找我们， 虽然我们本性是悖逆神，神不会一直丢弃我们，神还是会来找我们，会问我们你在哪里。好，那第二段这是从第四节到第七节，或者我们再一起念好吧。第二段我们一起念，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悖患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好，我刚刚说人悖逆神，神主动来找我们。为什么神主动来找我们呢？因为神就是爱，神用他的大爱，他不愿意人继续停留在这个罪恶当中，没有平安当中，神就用他的大爱怎么救我们呢？就把他自己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为你我的罪而死，来赎我们的罪。神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人跟神之间的罪的关系。这节圣经我们都很熟，对不对？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跟十七节，平常我们只是念十六节，我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念十六节跟十七节。十六节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啊，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呢？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本来我们是要受神的惩罚的，是死在罪患当中，神就用裁判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为你我们之罪而死。这里所谓的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一种悖逆神的罪。神用他自己儿子牺牲在十字架上，再重新把我们人跟神之间关系重新和好。其实罗马书也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一句更有趣的事情，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已经成了一个好人，愿意顺服神了，神才说好我爱你们。其实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是顶撞神的时候，还悖逆神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为我们罪人而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我们平常爱一个人，英文叫做 lovable， 对不对？有时候看一个小孩子，哎呀，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对不对？就很喜欢。不晓得有没有时候看到小孩子怎么样，好像看起来就不太喜欢，对不对？有没有这感觉？就是 not lovable。那这样的小孩子，你说你去抱抱他吗？我想很少人会去说，看一个小脏脏的，又是长得好难看，又是胖胖的，怎么样？你说去抱他吗？我想不太舒服。一张很可爱的小孩怎么去抱？那神要是这样的话呢？因为我们都成为好人了，神说好，我救你们。那神的爱就是有条件的爱，对不对？不，神的爱我们就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顶撞他的时候，神就差派他儿子为你我为我罪而死。所以圣经告诉我说，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现。我们人本来就是悖逆的，我刚讲，本来是要惹动神的怒气的，但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爱我们，他愿意差他独生儿子为你我罪而死，牺牲在十字架上，然后借着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就可以得拯救。相信主耶稣可以得拯救。好，这里要告诉我们怎么拯救法呢？就是让我们本来我们是死在过患罪恶当中，我们灵命已经死了，神就借着主耶稣让我们 这已经死了这个灵命啊，重新能够因为相信主耶稣，可以跟主耶稣一同复活，或者说我们这死了的灵命可以重新得到复活。怎么得到复活的呢？你看罗马书第六章哈，我念给你们听，这上面有，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把我们也跟主耶稣一同死亡。主耶稣不只是死了，主耶稣又复活了，然后我们就跟主耶稣一同复活，这样就把我们那死已经死过的那个灵命重新复活过来。其实罗马书有一句话这里说，他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本来我们这个身体是被你神的，这旧的老我要不死去的话，我们一直还是要被你神。所以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把我们这个旧的生命跟基督一起死了，或者说这个旧的被你神的生命已经死了，然后呢相信主耶稣复活，我们跟主耶稣一同复活，这样就给我们有新的生命，新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呢，当我们跟主耶稣一同复活的话，我们就不会再受到罪的捆绑。换句话说，神把这个大能给主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的大能也同样在你我每一个人身上，也让我们也重新跟主耶稣一样有这个能大能可以复活。等到我们复活以后呢，我们就不是继续悖逆神，我们就会能够做出一些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好，那今天第三段呢，就告诉我们，既然神把我们从死亡当中复活过来，给我们新的生命，那我们新的生命当然也有一些盼望。不，当保罗还没讲到对我们基督徒新生命的盼望之前，他又重新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怎么得救的。今天第三段三节，我们还是一起念好吧，第八节到第十节。好，我们一起念。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更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救恩不是出于你我自己有办法所做出来的救恩。举个例子说，有时候你看电影，你可以晓得一个叫 quicksand， 因为我在查字典哈，因为我不晓得怎么讲，是流沙，对不对？你们知道流沙什么吗？有的沙，你站在那边的话，一直沉下去；或者泥土，你站在那边的话，就一直沉下去，就是 quicksand。那你一个人站在这个流沙中间呢，或者一堆泥堆中间，你是一直沉下去，对不对？有没有办法再重新从那个沙堆当中或泥堆当中爬出来？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站在 quicksand 在流沙当中，你是没办法用自己的方法把自己重新从那地方救出来。那怎么办法呢？除非有一个人站在旁边，不在那个流沙上面，丢了一个绳子给你，然后你就抓这个绳子，你就可以上来。不过当这个人要抓这个绳子以前，他一定要相信这个人有办法救你，不然的话他一个丢个绳子给你，你一拉了连他也拉下来的话，那两个人不是都在那个流沙上面吗？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给你一个绳子让你把你拉上来的话，你应该相信这个人有办法可以把你拉上去，所以你就抓住他这个绳索。 照样，当我们死在罪患当罪患过患罪恶当中，我们是没办法自己拯救，所以神就差派他的独生儿子为你我的罪而死。所以我们今天所念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神因为他的大爱要救我们，神就用一个办法，什么办法？用他自己的儿子来救我们。你说人是不是配得神的拯救吗？我们是悖逆神的，说这个事情也不是说我们有办法自己救自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神自己的作为。那么既然不是我想出来的方法，或者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办法做好事情来让我得救吗？可不可以？也不可以。你记得以前，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有时候听有人在国内哈，老一辈的人常常就想什么造桥铺路，对不对？做好功德，盼望怎么样神明祝福他们，对不对？或者有人说，我做一个敬草人，不要跟人家吵吵闹闹，这样的话或者我可以就被得救。甚至于基督徒，你不要说，那好，我到教会来受洗，成为教会的会友，那我就得救，是不是？我就好像有一个，你年纪小的不好像不知道这事情，年纪大一点，有一个叫 ARP， 对不对？这 ARP 你们可能不晓得，就老年人，你要交费给他们，你成为他们会员，什么利益都有。有人或者说，好，我参加教会了，受洗了，每个礼拜来做礼拜了，我守圣餐了，我守十诫了，甚至于我每个礼拜都奉献了，那这样我是不是得救呢？因为这些事情，你盼望神会救你的话，你错了。不是因为我们所做有什么事情，神看我们做好了，然后拯救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要是我可以靠着我自己的作为让我得救的话，那我本身就是我自己的救主，对不对？我被救是因为我的功劳，我所做的一些作为。那这样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哈，加拉太书告诉我们，那么基督的死也就突然了。主耶稣为什么到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呢？因为你我自己有办法自己做好事积功德让神救我们的话，那主耶稣就不必死在十字架上，那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多余的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他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得救不是我们的方法，不是我们所做的功德。那我们得救什么来的呢？今天经文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是神的杰作，不是你自己的功劳，也不是你的方法。保罗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是神的工作，你要注意看这个工作这个意思，这个字哈，本来的意思，你看希伯来文的意思，本来我就刚才查那个希伯来字典哈，希伯来字工作，英文把它翻成 workmanship。 其实这个字的本来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艺术品，是一个杰作。换句话说，我们是神所精心重新塑造出来的一个杰作。其实很有趣，保罗把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恩的结果，把我们每一个人当作神的一个艺术品，当作是神的一个杰作。所以我刚刚讲 Michelangelo 所造那个石像，对不对？本来是被丢弃在旁边的，经过有名的那个刻画家 Michelangelo 把它重新塑造以后呢，变成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品。相同的，我们人本来是 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背弃的。但是神愿意重新塑造我们，把我们当作成他塑造以后成为一个很珍贵的艺术品。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珍贵的，是很珍贵的，因为我们是神的杰作，神的艺术品，神把我们每一位的看作很贵重。不管你有钱也好，没有钱也好，你做高位也好，低位也好，甚至做总统也好，或者帮人家清扫也好，每一位在神的眼中都是贵重的。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什么价钱买来呢？就是主耶稣自己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赎我们。所以我们是用一个很贵重的价格把我们买过来的，就像 Michelangelo 用了3年的时间，把这个本来坏掉这个大理石重新雕刻成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雕像。我们也相同，神精心计划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罪而死，把我们重新制造出来。所以我们是神用一个很重大的价钱把我们 买出来的。所以每一个人不要小看自己，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很宝贵的。不管你是谁，不管你赚多少钱，每一位在神面前我都是神的宝贝，很宝贵的人。你不要让魔鬼在你耳边说，你这个人不行，你这个也不赚钱，这个人常常犯罪。不要再魔鬼一直跟我们说，你这个人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个不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当中啊，我们是神的杰作，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那既然我们在神面前是宝贵的，那神也会保守我们。比如说当一个人去买了一个艺术品，哇，很珍贵艺术品，放在家里或在那个博物馆也好，被好好的保守，对不对？既然我们是神的杰作，神的艺术品，你说神会不保守我们吗？既然我们在神眼中是这么宝贵，神一定会保守我们。诗篇里头这个诗，大卫告诉我们说啊，他说神会保守我们，好像保守怎么样？眼中的瞳仁。有什么事情呢？我们第一个就把眼睛保住，对不对？神就看我们这么宝贵，就像我们眼睛的瞳仁一样，神就是这么样保护我们。那既然神看我们贵重，我们保护我们，我们有什么责任呢？我们要荣耀神。每次当我去参观的时候，看这个画像啊，或听音乐的话，当然这些都很有名、很有趣的，常常会问：这个作曲家是谁？这个画家是谁？怎么他们会这么棒，能够做出这么好的画，或者做出这么好的音乐？目的就是来荣耀这些作家，或荣耀刻画家。举个例子说，有一个图叫《蒙娜丽莎》，不晓得你们知道这个《蒙娜丽莎》图，对不对？这时候你们看一看好了，就是这个。这个图很有名，对不对？我们平常欣赏啊，欣赏这个图很好。我们是不是欣赏就或者走掉呢？我们会问画家是谁？ Da Vinci， 我讲意大利的画家大家都很熟，对不对？当我们看这个图像的话，我们就说哎呀，这个画家真是了不起。所以当我们是神的艺术品，我们神的杰作的话，当人看到我们的话，就归荣耀给谁？不是归荣耀给你，因为我们还是只是一个艺术品。我们归荣耀给谁？给创造我们的这个人是谁呢？神。神把我们雕塑成一个很贵重的艺术品，所以我们应该让归荣耀给神。我们本来是跟神为敌的，神重新塑造我们，把我们当成一个很贵重的一个艺术品，当然我们要归荣耀给神。因为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他说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什么，荣耀神而行。我们吃喝就是每天的行动，就是我们每天的行动。我们要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目的为什么为荣耀神，而不是为荣耀我们自己？那我刚刚说过，我们不能靠自己得救，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 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地方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行善，这是神预备我们行的，不错。我们不能靠我们的好行为让神得救，不过呢，我们靠的，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可以做的好的，有好的行为。换句话说，行善不是原因，不是因为神救你的原因。 但是是一个后果，我们因为神已经救了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行善。换句话说，行善不是得救了，因为行善而让我们得救，因为是我们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们行善。两个观点不同啊。所以雅各书在第二章告诉我们呢，他说：“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什么意思呢？雅各不是说？ 你们要有信心，加上行为才能够得救。雅各不是这个意思，雅各就说你要有一个信心，什么样的信心能够产生效果，这么一个信心才能让你得救。换句话说，我们就用行为来表现出证明我们跟对神有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 好做好做善事，不是要得救的一个原因，不是一个后果。什么后果呢？得救的后果。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原是神的工作，神的艺术品，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是借着主耶稣重新塑造我们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要行善，因为。” 信心带给我们救恩，有了救恩的后果，就要我们行善。当我们能够行善的话，就能够得到神的奖赏，这是必然的手续。不是因为我们行善想得救，而是因为有信心才得救。得救了以后，我们要行善，行善以后，神会赏赐给我们。所以现在。 我盼望我们当中，要是基督徒已经神已经塑造你了，我们成为神的杰作，那我们应该感谢神，让神能够继续使用我们。不过不要忘记，这些工作、这些功劳都不是你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是神借着主耶稣白白赐给我们的。只要我们相信，就会得着。
要是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不是基督徒的，或者你慕道友，我盼望你在很快的时候把你自己的生命交出来，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重新塑造你，把你建造成一个他的杰作或他珍贵的艺术品，好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同样来服侍神。 得神的喜悦，好，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因为我们都是不配，本来是悖逆的。主，因为你的大爱，你又重新复活我们，把我们塑造成你所贵重的器皿，好让你来使用。主，我们真的谢谢主，你给我们这么的一个恩典。 主，我们也真的求你继续也保守我们当中，要是还没有相信主你的，愿你把他们生命交托出来，让神在他们心中也能够塑造他们，使他们能够成为你有用的器皿，是讨神的喜悦。愿你领保守带领我们。我们在这里感谢祷告，都是奉主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